今天有机会来再次分享神的话，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上一次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是讲到箴言，讲到听父神的诫命的，就在有关就在父，因为是在父亲节，下礼拜呢是母亲节。那今天我先讲到要讲的一个题目叫做光明的子女。在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这个时代在做光明的子女。在这个弯曲变妙时代，我们特别我们需要一个见证，就是我们不但领受恩典，我们在这里活出来我们所传的是什么，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想要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很多人看了大概都是什么，上面写了什么东西，可能大部分人都不认得。我在将近四十年前，我在那边做，在耶鲁做 postdoc 的时候，我也看了这个，我说哇，这个很古老，很老的学校，大概是因为表示它很老的意思。我后来到近来我才读懂那几个字，原来是希伯来文的乌林土林土明。这个是在旧约的出埃及记里面出现的，是当时摩西给犹太人建立会幕，叫他们叫祭司怎么样来求问神。当时的时候神对摩西讲话，但是他对那些祭司并不是直接讲话，他要透过一些好像媒介。在祭司的前面有十二个胸牌，每个牌子上有支派，十二个支派的名字有字在上面。所以当他们在祭司大祭司在神面前求到圣殿里面去会幕里面去求问的时候，他那些乌灵土明会发亮，就是显示神跟他们讲的话，用这个来传达祭司来看到神他们求告的事情神怎么回答，就是用乌灵土明。在这个一直到了尼希米记说他们还有用这样的，所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旧约的时代他们在圣殿里面这样求告神。这个是什么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到了下面看是拉丁文 Lex Veritas， 这个是光和真理。这个我想现在是我想当初美国开国的时候都是些清教徒，像耶鲁这种大学他们初创的时候都是因着基督教的背景，他们从欧洲来到美国，希望把美国这个土地建立成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国家，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他的百姓。所以他那边的训练出来的很多的是牧师教师都是按照圣经来教导他们的，希望他们出去以后宣讲神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当时那些开创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是用心良苦，他们真是希望这个国家活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但是今天我们看美国的光景何等可怜，就像跟世界上许多国家相差不太多。这样的一个校训不但在中国，后来在这个民国开始的时候，在一个 St. John's 在上海很有名的，如果你们老一辈的人大概都知道，他们的校训也用了光和真理，也用这个字作为他们的校训。今天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基督徒我们在这边的见证，我们自己活出来带出一个什么样的真理，我们把光带出来让真理能够看见。这是基督我们做基督徒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我们下面要读一段的圣经，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跟我们所讲的话，都在我们做基督徒以后我们怎么样活出什么样一个光景。好吧，我们请弟兄姐妹站起来，我希望大家能够站起来念，我们同声来念，印象能够深刻一点。我们从 八节，我们一直要读到十五节。从前你们是暗，如今在基督里是光明的，所以是为人就像光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的喜悦的事，那暧昧的事，不要与人同行，要责备这样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公司受了责备，就被阳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显明的事就是光。所以主说，你们睡着的要做主的，从死里复活，基督的要光照你们，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我们再做点祷告。主，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我们在你会中，我们来与你朝见，我们在你的话语的亮光底下，我们得以见光。主，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要感谢你，因为你的救恩在主耶稣的宝血里面，你把我们挽回回来，把我们从黑暗里面带到光明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早上愿意在这个时间，在你的安息的里面，在你的慈爱的保守的恩典的底下，我们来听清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求你医治；就有灵里面有忧伤的，求你安慰。我们求你在我们当中做那医治，做那挽回，让我们重新在他面前作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我愿意我们这所有这些在你里面，我们都是蒙你蒙爱的儿女，愿意我们在里面，在基督里面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不但是在知识里面，让我们生命也活出一个光明儿女的样式来。我们早上把这个时间交托仰望在主面前，求你与我们同在，向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请坐。我今天要把分作三段。第一个讲到从黑暗脱离，就是我们讲到我们从前的光景，而且我们要看现在的世界，我们就活在什么样的时代。第二个我们讲到我们在光中我们得以见光，我们 在神的话语中，在神的真理的亮光中，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作为明光的见证，这是主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托付。首先我们看一下在这个阴暗的堕落的世界，我想这个虽然我们听到很多也看了很多，但是我们做一个回顾，想一想我们现在处的世界，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我们也要看到这，让他们那些人能够看到这一点。这个是很多人过在浑浑沌沌里面，他们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光景。我们首先看一下，在美国我们听到很多，也看到很多。自从这个，尤其是在这个2001年那个911事变以后，发现美国变成一个非常恐慌的一个环境，常常有那些恐怖事情，有毒狼，有这个那个，这一下子这个在这里，一下在那里。不光是美国，欧洲、加拿大各地都这样事情，几乎好像每个礼拜都在发生那些恐怖的事情，叫人害怕的事情，叫人痛苦，怎么会这么疯狂的事情一直在发生？怎么会这样的一个走向这样子的一个世界？这和我们在40多年前，我来美国说，美国不止跟人家说，美国虽然有反越战，但是大体上的环境人都是很平和的。现在不是那个样子，美国的吸毒非常严重。我们最近的报道，美国的吸毒死亡因为各这样的超过7万人，是非常严重，也超过车祸、各种灾祸、凶杀死的人死在这个里面。我想你们的如果有小孩子，你就知道学校里面也很注重这个事情，学校里面那个也听到 有吸毒的事情，好像很普通，在常常在发生，这是多么糟糕的环境。还有这个性犯罪，最近常常的电视上很多，还有什么同性恋、艾滋病种种，这些乱七八糟。所以我像我们的孩子，就说他们不爱看电视，家里面也不要有电视，他们不想看到这样的事情，也觉得听了起来造人很烦，叫人这个觉得很难受。所以你年轻一代，我们常常也听到这些他们这样讲，他们不想看新闻，不想听新闻，实在他们对这些发生这些事情非常的厌恶。再看一下中国是最近这几十年经济崛起，在2015年的圣诞节，美国之音有一个节目，他们请了很多专家来分析，中国这些年是强起来了，但是道德崩溃，贪污作假，多少的高官，去年我们大家看到一些的报道，多少的高官，多少的都被抓起来，被一个一个判刑，这个已经是公开的。还有去年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剧叫做《人民的名誉》，我想你们很多人都看过，对，收视率是大概是几亿人看过，那个描写那个实况就是这么糟糕的一个。他们在这个美国之音这个评论讲，中国这些那几个评论家都共同讲到，中国缺少一个核心的信仰价值，中国缺少一个宗教的核心信仰价值。最近我在二三月大陆看到一个易中天，你们大概有人知道，他是大陆的名嘴，他是搞历史文化的，非常深的，常常在中央电视台讲百家论坛，有时候到北大去演说。他最近讲了一个，我们都是土匪的后代，哇，这个题目很吓人啊！你们有机会，你们上网去看一看，让你们描写这个社会演变到呢，这个文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都没有时间来讲。但他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我想很值得，就是在中国，虽然好像有宗教，但是并没有宗教。很多人拜这个拜那个，拜一大堆东西，其实都是不相信的，什么都信，但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不信，没有真正信仰，没有核心信仰加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从这几千年一直传承下来，到现在，中国是富起来了。他讲，口袋无骨，心里六神无主，这是描写现在的中国的社会是这个样。再看一下，但台湾呢？台湾是拜偶像，那更是遍地都是偶像，很多人骗人什么，那是全有名了，几万人，人家说台湾可能超过10-20万人都在搞这个骗人的东西，几万人到全世界搞诈骗，电话各方面诈骗，骗满全，多少人被抓到，以前送回台湾就被放掉，到后来上想这样不行，以后把他们送到中国大陆去，让大陆去好好把他们关个几年，几万人呢、啊，这是有已经世界知名了，但这个不是说只东方，这是普世的一个现象。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末世的现象，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多处必有饥荒、地震、灾难，我们有许多人跌倒，人要彼此怨恨、彼此陷害，还有假先知要起来迷惑许多人。这个迷惑是讲的对基督徒，特别对基督徒要小心。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也掺了有些虚假、假神学、假教义，特别要小心。我们做基督徒，一切我们要根据圣经，我们要相信。最近我也跟一些的弟兄姐妹在很多的地方，我们要坚持圣经无误。任何人想把圣经这个有错那个有错，这个都是从撒旦来的搅扰， 假先知借助甚至到进到神学院的，把这种假的东西带进到教会里面，非常可怕。所以假先知假教师特别在神学院里面要注意，这是我近来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在末世的时代非常可怕。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在圣经教训的次数里面，我们要好好学习神话。但是我们讲的这些黑暗事情，大家都知道，每个国家都知道，都要想怎么样的脱离，怎么样用什么办法。中国人自古以来，好早以前就有振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的一贯的传统，就是讲这个，一直到现在的正统的都是这样子教导大家，对不对？犹太人，可能从前书保罗讲，犹太人要神迹，希尼尼人求智慧，怎么样让这个我们的处的环境能好起来？你要神迹，还是要智慧？犹太人要科技、哲学、各种的主义，让我们的思想能够修正，让我们今天能做事能做好。但是都很多都是近视。传道书里面其实都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已经记在那个地方。人的虽然物质生活改善，很多人改善这个改善那个改善，但是你没道德的问题你解决不了，你死的问题，人死后怎么样你没有不知道，你人生的活在世上回过头来一场空，黄粱一梦，都是空的。你到了活的意义是干什么？你在世界上走这一顿走这一趟，儿女养大，他又养儿女，儿女养大一直养，到底他为什么干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不知道。这就是很多人的问题，在地上打转不知道在干什么。柏拉图，我们知道这，我们大概很多听过这个柏拉图的黑洞预言。柏拉图讲到我们呢，很多人都处的光景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无知的背后，因为无知，很多人我们人从小成长的环境各种东西，我们都被限制在这个里面，我们被绑在那里，我们不没有亮，我们都看不见亮光，看到都是影子，都是什么别人那些操纵家控制家在后头告诉你，那些你就被人家操纵，你就看那些在墙上那些图幻想告诉你那些东西。这是人大部分的人都是活在这个光景，在这个虚幻的世俗世界里面，他们所知道世界就是那个样。但是后来有人跑出来离开那里，看到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还有真实有真理在那里，回去的时候跟那些人讲，哎呀，你们那另外还有真理一个世界，他们不相信，还要把这个人打压嘲笑，是不是？这个很多的现象就这个样子。这是讲了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大概就是孔夫子那个差不多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的思想已经出来了。到底真理是什么？这个我想带耶稣被捉拿到那个罗马的那个巡抚去审问的时候，比拉多也问过耶稣什么是真理。当时耶稣没有，我们今天来也来看同样的问题，什么是真理？东方西方各有一套，中国的基本上就是孔老夫子讲的仁义忠孝，就是以和谐社会，我这是现在我想中国现在提倡的。但是他提出来一个未知生焉知死，所以他不谈死后的问题，他的着重都在现今的时代，所以这个成为中国文化里面最大的一个捆绑。所以中国人所追求的都是在今生，不讲来世的，所有的讲来生的都是民间宗教，在正统的里面不谈那些事情。不管是朱熹，不管是王阳明， 他们所谈的都是格物致知，事事求是，君子之学唯求其事。我想这在中国大陆所很多大知名大学都是以这个做校训，所有都是就注重都是实用主义，什么有用，什么能够我们大家就追求那个，怎么样让今生的事情来世事情一概不提不谈，避免谈死和死的问题，都提都不要提，是不是？就是我们一般华人的文化都一样，不可以谈死的，谈到死家里面哦忌讳，不能谈，对不对？不像我上礼拜那个波许的老爸爸波许说，他讲到他那个死坦然见主，哇，这个是不同的境界呢。在西方里面对这个我想这差异很大，西方里面苏格拉底这跟孔子是差不多时候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就差不多在孔孟时代，苏格拉底 他们就追求他，所以有一个至善要追求那个，他虽然他没有讲出来，但他知道我们的无知，人活在无知里面凭感觉是不对的，他知道这个，但是他有个宿命，他有神秘，他有很多东西他也讲不清楚，他说只是他要追求那个至善的公义。柏拉图我刚才提过，他知道很强调智慧怎么样处理这个身边周遭的事情。亚里士多德是很那就很现实了，怎么样把这个理想主义具体化，哦，他是西方导致理性主义的，等于说等于是开启这个科学文明，他是这样的一个导师的开创者，他把伦理、美学、公益等等通通用条理把它知识化、条理化、具体化，所以的西方的世界他们做事情有条理有条有理，一直从头而来，所以科技发展从西方开始，这也是可以明白的。柏拉图是比较形而上，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下，我想这个是我们讲的普遍，但是所以我们讲的这真找到真理了吗？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要叫小孩子念书，我们做父母的好好念书，你不念好好念书，将来去讨饭去捡垃圾，是不是？你们是不是有这样教？所以你要念书，但是可怕的现在的这最近这几十年在美国教你什么东西啊？公立学校给小孩子洗脑，尤其美国很多现在尤其这几年给你很多政治正确的给你洗到小孩子脑里面，给你从小以前是中学生，现在从小学幼稚园就开始给你洗脑，他们现在的政治氛围就是反基督教反圣经，在学校里面抵挡基督教，把圣经看作愚拙看作愚昧，嘲笑基督徒。所以这现在我们的第二代很可怜，我们要知道他们处的环境，他们在学校做基督徒，在学校里面在要做一件事，常常会遭遇人家的言语霸凌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他们处在我们要把他带到主面前，但是现在的在美国的环境，不但是中国，在中国大陆不用讲，他们有政治的环境，但美国现在一个社会政治正确非常可怕，这是我们要看到现在的黑暗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我们看一下美国大学的现象，在美国大学呢更是哈佛大学，我们大家向往的，在一六多少年，差不多有，哦，对不起，在一六多少年就成立，那时候都是清教徒开创的，他们的用意非常好，你看见上面写的字是什么？真理为基督为教会 ，Crystal Ecclesia 就是教会。我们在追求知识是为着基督跟教会，因为当时这些清教徒他们用心良苦，他们希望把神的旨意透过知识来教导 让基督的福音、基督的旨意、神的 在教会里面传达所有的百姓。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他们把这个外面的把这个都拿掉了，只剩下真理，只为真理，把基督跟教会都拿掉了。这是就把美国带，所以开始从20世纪初逐渐越来越走向世俗化，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把祷告从学校赶出去，把很多的十诫赶出去，基督徒曾在世界上，甚至在美国，我们以前认为是基督教国家，现在都很多时候受到压迫，基督教会。所以今天这为什么我们常听到教会这一在美国要喊信仰自由，因为这是美国宪法保障的宪法第一条，信仰自由。当初这立国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放在那里，确保后代的子孙不要脱离当初他们所设立的，所以宪法保障这个，这是我们在今天作为我们面对的这个情形。其实在他们的以前的一位校长 Summers Lawrence Summers， 他做曾那边做校长，他曾经讲过，真理不是完全靠理性，而且是有信心，信心是超越你的理性。你这寻求真理里面有一段事情是靠着你的信心，这边是他也意识到我们要从神的启示那边来。为什么人要拒绝真理？我们现在都在2016年年初的时候，他们在这个英国在这个字典上出现一个字叫 post truth。 我们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什么叫 post truth， 后真理，只要我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现在这是很危险的，现在的年轻人，你们的儿女在学校就面对这样的环境，他没有绝对的真理，学校里面只有相对的真理，只要我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多么可怕，多么荒谬的事情，多么什么不可，都有一堆人去追到后头去跟呢。哦，这个就是多么可怕的后 post truth， 这是现在西方社会就影响到东方一样的。这个你们这个比如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举这个假这个Bitcoin， 这个是一个骗局。我想很多国家是的中央银行都禁止，我法不希望人家去搞这个，但是有的地方就搞这个是什么骗你，他用很多的电，很多的这个 computer 的个运算高成本，光他说他的运算成本用的电比他的价值还要高，你说这个是可能是有价值吗？他的这个钱是真的有这个价值吗？就是一个骗局。在冰岛有很大的这个运算中心，前一阵子还被人家偷了600个价值几百万的那个运算机。这个因为它是让人有机会去偷偷的做坏事，金钱来往不被人家知道，是有这样子一个可怕的地方。所以政治正确、假新闻现在很普遍，因为现在是一个敌基督猖狂的时代。敌基督怎么样让人瞎脸？保罗就在讲，因为这些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世界的神就是敌基督，他们不让要人认识真理，要人瞎眼。我们的心眼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感情，我们所想的、我们追求的、所喜欢的什么，这世界就是我们所谓的 circular world。 所有那些抵挡神的话、抵挡基督的、反对神的、反对信仰、没有神、没有什么的，我自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世俗，就是现在周遭现在所流行的 所谓的政治正确就这个样。所以在罗马书老早保罗就讲，那些虚妄的无知，那些人心地昏暗，自作聪明，反成了愚拙，反成为愚拙。我们很多人知道加州是高科技 IT 最发达的地方，对不对？你到了 Silicon Valley 你去买房子，你没有100万大概买不到房子，只能住狗窝了，住 garage 了。你要一起家就是100多万200万300万，但是呢你看这上面有多少的人在那边，他没有办法生存了，那样的环境他过不下去。当然有很多人是很多很多各种原因他没有办法，只能住帐篷，这样的人是几万人呢。还有在南加州，在就在阿拉罕，就在那个迪士尼的外面不远的地方，也是很多这样的。这样的报道说在加州不但他们在公园在河边在一些地方搭帐篷就在那边住，甚至在很多的街道马路上也是这样，几里路，有人统计像这样子人在 California 达到17%，很可怕的。所以南加州像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什么什么什么，但怎么搞成这个样？西雅图、微软、Amazon 都 headquarter 那里，但他们校园很多人年轻出来，他没把很多人各式各样因也是吸毒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没办法，只好住在帐篷里面。这是美国，这是美国最好的地方，最发达的城市，最高科技的地方，很多这样的人自以为聪明，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那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这在先知小先知阿摩斯老早就在他的在话语上来，这当时虽然是仅给以色列人看，但今天对在世界上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保罗在那个林多前书说，我要灭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要就是那败亡人的智慧。我们基督徒讲的智，保罗也讲过，我们的智慧不是世界上那个智慧，世界上只是做那个现时代的怎么样应付。保罗讲我们的智慧是天上属天的智慧，我们所缺现在世界上人所缺乏的就是那个属天的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以为聪明，就结果很多人就走在败亡的里面。保罗在这以前叫扫罗，但没有信耶稣之前，他以为他是犹太人中间的金钱有知识高学问，他要来捉拿基督徒，你们这些是好像叛逆这个犹太教来捉拿。结果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了，眼睛瞎了，他跌倒在地上，后来眼开启以后他才知道他所逼迫的乃是逼迫基督徒，乃是逼迫耶稣。他不知道他以前他以为他的知识是错的，他才发现他才错了，他才发现耶稣基督乃是那位弥赛亚，乃是他们所等待的那位救主。所以改名报叫保罗，他跟以前换了一个人。真理常常我们人找是常常找不到，但是神自己启示他自己，神用他的话用他自己启示。我想路加福音在撒加利亚在那个施洗约翰出生以后，他就讲了这样一句像预言一样，像那个一个宣告一样，因为我们的神有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他讲施洗约翰来为耶稣基督的降生预备道路，因为 神的光要照亮，让我们这在死荫的人从里面出来。保罗信主以后，神主给他托付也说，我差你到他们那边去，叫他们的眼睛开，再从暗黑暗里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相归向神，又因信我的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想这边很重要，就是开眼。保罗自己也才知道他原来心眼是瞎的，被神的大光照了以后，让他外面的眼睛瞎了，然后里面眼睛开了，他的眼睛开了，他真正的一开了眼，他现在知道要开，神要他托付他，叫他去为别人开眼睛。下面要讲一个见证，这是不是我的见证，是有个徐姓徐的医生，他在做医疗宣道，他常常过去几年常常在世界周刊上写文章讲他宣教的一些故事，当他里面不能讲很多耶稣基督什么什么什么，他都讲那些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讲一些感人的一些人的事情。其中他最近在今年的大概一月的时候，他也讲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是阿根廷，我这个箭头指到中间一个比较中间高的那个女孩啊，她原来是阿根廷的一个女孩子，叫 Maria de Sasso， 她从那个从小她母亲把她父母把她带着父母到美国来做工养活她，她到十几岁的时候送她到纽约，她在 Connecticut， 她父母在那边打半家家面做帮佣赚钱那样，让他女儿到纽约去学习，到经历呢艺术学校，他就去做模特儿什么的。但是他被引诱到了喝酒吸毒，被女的同性恋拉到同性恋的圈子里面，过那个浑浑沌沌醉生梦死的生活，到了一个天生活都糜烂的不能活下去。他妈妈发现这个事情，把他送回阿根廷交给他的祖父母，他的祖父母来看，重新让他改变环境。就他在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个牧师，把他带到教会去，他就那时候发生改变。他后来进了神学院，读完神学院，他也知道有这么一个非洲宣教，他就改变他就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到非洲去做那个小孩的福音工作。这样子多大的改变，他原来是什么样，在纽约过那样的生活，现在他被神翻转，成为一个愿意让别人能够蒙恩的这样一个人。所以我们基督讲到我们基督徒是在光中得以见光。诗篇36篇那边讲，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我们生命被翻转，你看什么？常常道理讲不容易改变，但是当这个生命的光一来的时候，人就被可以翻转，把人一个改变。耶稣在约翰福音那边讲，信从这光的人，你们就成为光明之子。在里面那个里面有一个转变的一个近现代进行式，在中文好像没有看出来，中文变成你们成为，好像我们一信耶稣马上变成圣人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它中间有一个现在进行式，是一个 progressive，一直在转变。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我们转变成为光明之子。但是有一个重要，就是我们里面的眼睛开了，眼睛灵魂之窗。路加福音那边耶稣讲，你们眼睛是身上的灯，你眼睛亮了，全身就明亮，眼睛昏暗，心就黑暗。这讲到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所以你们要审查，恐怕你们里头的光黑暗了。若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你就 全然光明，如灯照明亮明。这讲我们生命那个里面那个光被神照亮了，被才能看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们再要提一下，就是耶稣就是真理之光。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是最重要，讲起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太初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皆都他造的，凡物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在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是人的光。道成的时候正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讲的耶稣，这是约翰，使徒约翰记载讲到耶稣，他就是那生命的光，也是真理，真理之光。耶稣自己在约翰的八章讲，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光是天上属天，我们的身份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对不起，我这个耶稣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到，把耶稣再做一个定位，神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早已立他做承受万有，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也是神荣耀发的光辉，是本身本体的真相。这个是描写那三位一体那位基督神的儿子他的定位，在希伯来书把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谁，他乃是那从起初就有那位，不但是起初那位，他乃创造万有，万有是为着他而造的，万有为他而立的，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当路加福音那边记载先知看到耶稣降生以后带到圣殿来，先知他就这样子就发了一个祷告，说我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你就是你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以色列人的荣耀。这个西缅已经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是神所预备给犹太人，也是为着外邦人的。所以我再把这个柏拉图的这个写的这个从把它改变一下，稍微修正一下。我们原来在世俗看到世，活在看到世俗里，只知道世俗那些政治正确啦，什么进化论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但是我们有个智慧，我们看见还有一个外头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一个真理的世界，不是那样在那个洞里面那样迷迷糊糊的混沌的世界。我们从窄门里面进到真光，看到这个。我们讲在这边，我们讲到下面第三段，讲到我们不但是明白，我们在活，而且能够活出来，因为有属天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在光中成为如明光见证，如今在基督里的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像光明的子，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的主要的经节，就是行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因为你们立志都是神在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在这弯曲背妙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一得救以后马上都升天，神要我们在地上做他的见证，把他的 光照在人面前。哦，对不起，回来一下。彼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你们是真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这是我们最近今年一直在讲宣教，这就是彼得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不但自己得了恩典，得了神的好处祝福，我们要把这样的光见证出来，把这样的真理讲明出来，让别人能够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同得神呼召更多的人的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宣教就是生命改变生命。在2004-05年，那时候我们刚在林肯聚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这个还在这边这个地上一个小这个宅子里面有点聚会，那时候请那个 Toronto 的高云汉牧师，但你们有些在这边久一点可能还记得，他那时候就来讲，他来高云汉牧师在 Toronto 发展了好几个教会，就是一直当一当，他就讲到生命影响生命，生命改变生命，一个基督徒带一个基督徒，一个小组带另外一个，带起另外小组，一个教会带起另外一个教会，这就是我们宣教做的事情。对，另外我们讲到基督徒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要分别为圣。在三月间这个李爱师母已经讲过，我今天就稍微大概再提一下，这是我们基督徒自己的本分，我们要站在一个分别为圣的地方。你们不属世界，这约翰福音耶稣在分离的祷告讲到你们，他们这讲到我们呢，所以这些信主的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用你的真理使他们，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真理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因真理成圣。这就是成圣的教训道理。我们怎么能够成圣？因为神的话，因为耶稣的教导，我们成圣。提撒罗尼迦保罗在讲，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属黑夜，不属幽暗，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这个睡觉是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软弱了什么的，就是讲睡觉了，有时候是什么事情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都就得打瞌睡了。所以保罗这边讲，你们要警醒，不要睡觉，我们不要做一个天天打瞌睡的基督徒，我们要振作起来，我们的灵里面要警醒，常常警醒，我们不要糊里糊涂像别人一样。在以弗所书前面第六节，你们不要被那些悖逆不洁的人所欺哄，不要像他们一样，不要效法，不要做他们说的那些事情，而且要责备那样的人。这在以弗所书前面我们没有刚刚11节12节 也读到过。所以基督徒分别为圣，就是我们与那些不信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不要说他们讲什么什么的，哦，我呀呀呀呀，你要讲我们基督徒认为是这样，我们基督讲，要跟人家讲，不要说糊里糊涂，人家讲你哦，你这样也好，那样也可以，这个就没有分别了，就没有见证了。所以我们劝弟兄姐妹，跟弟兄别人一些不信主的人谈事情的时候，不要什么事情都跟人家随便苟同，总要把神的道，神我们所学习的不同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这样，这就是你在宣教，你就在传福音嘛。很多的机会都我们周遭发生的很多事情，碰到朋友那病友，你都可以跟他讲这些事情，你把那些讲出来，你就在做见证，你就在传福音嘛。就你把那些不同在哪里，你在分别为圣的这事情上就已经在宣教了，是不是？ 如果你一个做基督徒，你架挂个十字架在胸口，但是你做一些违科犯奸的事情，你这样子，你跟人家怎么传教？你怎么传福音？你这样子，人家能听你的吗？人家觉得你讲的是可以接受吗？所以我们一个榜样，像但以理那样榜样，别人就看出来，虽然他没有什么高言大志，但他在当时被掳的地方，在王宫里面，就让人家看出来他里面有神的灵，他有聪明，他有美好的智慧，让人家就看出来了。因为他的生活，他的各种的表现是跟人家有分别不一样的。你但以理书你们去读作，你就知道他很多的不一样。还有第二个就是爱弟兄，这是教会常常讲。他爱弟兄，他原来被他的兄弟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仆，结果他后来神的保守帮他做了宰相，后来以色列遇到饥荒，迦南地那些人逃荒到了埃及，他并没有来责罚他们，并没有来处分他的哥哥，他反倒来安慰他的哥哥。他这种爱弟兄的心，那个阿嘎佩，因为他有这样一看见，不是他自己多伟大多了不起，是神把他这样子提拔起来，神用了他，神给他的机会，神造就了他，他也看到神所给他的预备，神预备他来为他的兄弟为他家人预备一个逃生生活可以安顿的地方，是他有这样一个看见，因为看见神的手，他有这样的一看见，有这样一个生命的亮光，所以他爱弟兄。所以我们爸爸的弟兄，我们常常说，哎呀，爱弟兄姐妹啊，彼此相爱。常常我们讲，有时候不容易，常常我们会有人做事，哎呀，不高兴，这个人做事情不顺眼，是不是？教会里面有时候常常，有时候讲，哎呀，同工之间彼此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常常我们要换一个角度看一下，看把角度提高一点，是不是这样给弟兄给你为难，是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弱点，还是说怎么样借别人来提醒你，还是怎么样，还是说彼此造就，我们已经跟世界不一样，我们被分别出来，我们在一个地方彼此学习，我们彼此学习还彼此相爱，而不是说彼此打架。是因为我们的眼光要提高，看到神在我们中间来磨练我们，有时候是磨练的，但是我们要彼此这个，但最后要我们达到彼此相爱的心，有一个超越自我的眼光来看。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后面讲到，因若敬畏基督的心，我们彼此顺服，顺服就是爱。夫妻中间如果不顺服，那你爱不起来，一边老是要一边听话，没有彼此顺服，那不是爱。老是先生叫太太干什么干什么，太太或者太太叫先生做什么做什么，那个一边只是哦哦哦哦哦，那不是那个不是爱啊。所以要彼此顺服，这个才看到爱在里面。还有活在光中，你们得到基督的在基督的恩典，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常常我们讲，我们做的不是我们夸耀的，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得到他的公义，让我们顺服神的义，不以自己为义，才能够与别人和好，才有公义在我们当中。不是我们有多圣洁，是我们愿意效法基督，磨成基督的儿子的样式，与神的性情就有份。救赎因为我们脱离黑暗，我们自己被带到一个蒙福的光景，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在永生里面有那个救赎的智慧。他这边讲到，他起初拣选了你们，帖撒罗尼迦讲，因为他起初拣选你们， 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人以得救，中文里面没有翻出来这个人以得，你们成为圣洁，人以得救，神借着我们所传的道招你们到这个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的荣光。这点是很重要的，保罗的书信里面好多次，我们跟人家传道不是说只是得救而已，保罗很多时候也把我们带带带，我们需要在得救之外更好与基督的荣耀有份，这才是更宝贵的，只是仅仅得救不是仅仅得救而与神的荣耀有份，这是保罗的讲到神召我们要得基督的那个荣耀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是说只是得救而已，要把我们提升到王子的地位，就好像诗篇里讲把我们从粪坑里面提出来，从如土如虫的地方提升出来与王子同坐，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光荣的事情。就像今天如果有人有总统请你到白宫去做客，那是何等荣耀的事情啊！我们在基督徒，我们要做圣徒，我们蒙召做圣徒，教会在地上在社区里面就是社会的良心，就是做光做盐，你们是世上的光，照晨照在山上，不能隐藏，人点灯不在斗下，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将荣耀归给你天上的父。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怎么能做呢？这是因为保罗秘诀，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很熟悉都会的。我们好不好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圣经，加拉太二章二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我已与你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宝贵的经节，巴不得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常常想起这句话，我做事为人说常常想起这句话，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老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基督有那个复活的大能，那个能力在我，让我可以活出来的光景能荣耀他。我最后的结论，我们是脱离黑暗的，脱离我的旧人，我的新生命不按照世俗的价值观行事，不照他们的价值观来做人，我们是按照神的话，神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要回归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在基督里荣耀神，这是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意义。我们做基督徒，做光明的儿女，在这世上好像光明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活着我们荣耀的身份，我们为主做那荣耀的见证。我们最后做一个结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感谢了父神，因为你有这样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面为我们预备，今天我们所以相信你的人，我们得到这样的福分，我们已经你把我们从黑暗把我们搬到神爱子的国度，在光明的里面，也让我们活出来有这样的样式，能够把真理把你那个属天的亮光能够常常现出来，让人看到，让人能够羡慕。在这个时候我们也为那些慕道友还有一些听福音的朋友还没有接受耶稣，这个时候也为他们祷告，也巴不得他们心里面能够有听见，心里面的眼睛能够开启，能够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有这样的福分，我愿意在你的光中，我愿意活在你的真理的里面，我不要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我不要过那样子落到败坏里面的生活，主啊，求你拯救我，主啊，求你恩待，让我们在与神的国度有份，我们求主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每个活在主愿意立志活在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都蒙你的保守，在圣灵里面天天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人面前正是有这样子做见证，随时随地我们在分与人有分别，讲出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因为你的真理安定在天，你的道路永不转移，你的亮光要在人面前成为人，那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有一天在审判的面前，我们就不至于羞愧。我们感谢赞美神，你给我们这样的预备的恩典。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